今天跟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我来读。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阿们。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分裂为南和北。南方犹大有20位国王，北方以色列有19位国王。再加上分裂之前统一王国时期的王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一共有42位国王。其中第一任国王是扫罗。一个国家即使有很多国王，第一任国王也只有一个人，扫罗占据了那个荣耀的位置。神通过撒母耳先知命令扫罗王灭尽全部属于亚玛利的。无论是人还是牲畜，什么都不是例外。当时战争最重要的目的是经济性的目的，因为战争当中的胜者，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成为富裕的一个捷径之一。然而扫罗王下令的命令并不是经济性的战争，而是对扫罗王来说也是圣洁的战争。神审判亚玛利，神使用扫罗为一个工具。但是对于圣经当中对于扫罗王所经历的战争如此见证，撒母耳记上15章9节，扫罗和百姓去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从表面上看，扫罗王大获全胜，他把优质的家畜作为战利品带回来，还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生擒敌国的国王。对于圣战的王来说，是可以向自己的百姓夸耀的，是最好的战利品。尤其是留下也可以翻译成怜惜。对扫罗王来说，战利品比顺从神的命令看起来更大。 突然灭掉战利品，他觉得真可惜。如果是那种战利品，能使国家的财政更加稳固，生擒了敌国之王，对提高军人的士气看起来无比的好。所以他活捉了亚甲王。扫罗王自认为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智慧的判断，对自己如此的决定感到惬意。于是他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纪念碑。扫罗王见到撒母耳先知的时候，他自豪地说：耶和华的命令我也遵守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他顺从了神的命令。然而撒母耳先知问道：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王被家畜的声音迷住了，没有听真正应该听的神的声音。之后扫罗王又如此辩解，撒母耳记上15:15，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又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扫罗王并没有说是自己留下了家畜，而是说百姓从那里带来的，而且他还借口说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没有自己的神，即扫罗王与神之间有了渐远的距离。这时撒母耳先知说：神真正喜悦的是什么？撒母耳记上15:22-23，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偶像和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神说了，相比包括燔祭在内的各种形态的祭祀，更需要有人顺从神的命令，顺从神的话语。并且神也说了，听命胜于献祭。悖逆神的话语与行邪术相同。扫罗王最决定性的罪就是不听神的声音，没有听神的话语，那也就成了他失去王位的开始。如果自己心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计划，就听不到神的声音。如果放下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计划，就会像扫罗王看到的家畜一样，会看到别的东西。因此，这可能成为让自己崩溃的一个出发点。不是自己的想法或计划，而是举目向神和神的话语，那么就是信仰和生活的智慧。 今天的经文见证魔鬼第二次试探耶稣的内容，就像优质的家畜和敌国的掠物，在扫罗王眼里显得非常大，而听不见该听的神的话语一样，魔鬼也试探了耶稣，试图使他看不见神。今天的经文第五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魔鬼的第一个试探失败了，让石头变成食物的试探后，尽管失败了，他也没有放弃，又领耶稣上了高山，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耶稣看。耶稣被魔鬼试探的场面也出现于马太福音当中，然而在马太福音当中，这个试探是第三个试探，而在此是第二个试探。如此看来，与马太福音的顺序相比，路加福音的顺序更合适。因为路加一边将这本福音书写下去，一边如此表明，为了诉说对与耶稣同在的人们所成就的事，有好些人提笔作书，我也将所有的事情起头开始都正确的考察了，所以我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提阿非罗大人。因此看来，接受这个试探是第二个试探是更恰当的。魔鬼领耶稣登上高山，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马太福音证明说，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上哪一座山能够看见天下万国呢？如果登上以色列最重要的饮用水源最高的山，海拔2844米的黑门山的顶峰，就可以看到全部吗？如果登上中东地区最高位于伊朗的海拔5610米的达马旺山的峰顶，就可以全部看得到吗？若不然，如果站在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的峰顶，那么全世界就能一览无遗吗？魔鬼让耶稣看到的是通过幻象让他看到的，用现在来说就是通过元宇宙让耶稣看到的。重要的是，魔鬼为了诱惑耶稣跌倒，让他看到的是天下万国。就像一个诱饵或者贿赂，如果说到扫罗王，正如上等的牲畜和敌国的战利品一样。要想在江河钓鱼，或者在钓鱼台这样的地方钓鱼的话，如果想要钓到像鲫鱼之类的鱼的时候，可以使用鱼饵或者蚯蚓做诱饵。此外，根据想要在海中捕获鱼的大小，也可以使用海虫、虾或鲸鱼、青鱼等诱饵。然而要钓一条大鱼，当然诱饵也必须不同。海洋世界当中最顶级掠食动物之一是虎鲸，由于它的凶猛，有时也被称为是杀人之鲸。那么韩国语在鲸之前也加了 虎这个词，也就是说它像老虎一样凶猛。在觅食方面，虎鲸势不可挡，它不仅吃鱿鱼、排鱼、飞鱼和鲑鱼等鱼类，还吃黑鸟、海鸥、企鹅等，以及海豹、海狮、海豚，甚至陆地上的鹿、北极熊等陆地动物，它都可以吞吃，只要有机会。韩国自1986年起，为了保护鲸鱼种类，全面禁止了捕鲸。如果捕鲸是可能的，并且有人用海鱼或者诱饵，像手指一样大的虾做诱饵来捕获想要捕捉鲸鱼，那么虎鲸不仅没有反应，而是小看或者轻视鲸鱼的做法。如果想要引诱虎鲸，至少需要使用像海豹那么大的诱饵。20年前，美国日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从主后1000年开始的1000年期间，选出在各个领域最好和最差的公布出来。当时最好的发明是印刷机，最伟大的书籍是生活在1700年代的塞缪尔·约翰逊的英语词典。该词典包含40000个单词和例句。最伟大的科学家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最伟大的天才是英国剧作家威廉·莎士比亚。其中最伟大的美术作品是米开朗基罗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壁画《天地的创造》，而最伟大的作曲是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相反，最恶的措施是拿破仑和希特勒的进攻攻击俄罗斯。俄罗斯面积广阔，以及大寒冷的天气使他们不得不失败，这失败导致了他们自毁前程。而在过去1000年来，人类历史上留下最伟大业绩的就是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也被选了出来。他之所以被选中，不仅他建立了人类历史上连接太平洋和东欧的最大帝国，还因为他在互联网发明前700年前就已经建立了国际通讯网络，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因此他还被选中。相反，被选为最差的希特勒，他犯下了大罪，以演讲和以雄辩力和领导力等杰出才能征服世界，而他又犯下了极大的罪恶。这两个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梦想成为一个世界帝国。事实上，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不少英雄豪杰梦想成就世界帝国。可见天下万国是一个如此诱人的诱饵。这就是魔鬼为了毁灭耶稣而投下的诱饵。魔鬼刹那间向耶稣展示了世上万国。韩语霎时间字面的意思是很短的时间，只是眨眼之间或吸一口气的时间。然而霎时间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是用针刺穿的时间。 有时候在某些场面，在日常生活或者戏剧和电影当中，非常强烈的出现一个场面。这样一来，即使是很久以前看到的场面，或者是很小的时候看到的场面，也不会忘记。那就是霎时间，因为刹那间的紧张或刹那间的刺激，可能影响整个人生。魔鬼向耶稣展示的天下万国就是这样的。六节七节如此见证，他说：“我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魔鬼很清楚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而且并非不知道这事工本身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能阻止的。因此如经文当中所建议的，意思是说你是来拯救世界的，为什么不按照我建议的方法试试呢？当你将世上的所有的权力掌握在手中，并且在眼中，并且你手中如果获取了让人感到耀眼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就会仰望你，那么你想要达到拯救人类不就是容易得多吗？换一种说法就是，我知道你是来为了拯救人类的，但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只要成就这个，达到这个目的不就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在十字架上被轻视、被嘲笑、流血而死呢？取而代之的是，如果你采取我建议的方法，即掌握世界的政权，你就可以成为看起来非常出色的方式来实现。然而耶稣回答说，第八节如此见证，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耶稣拒绝了撒旦的建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拯救世界是主的事情，但我来到四个世界不仅是为了拯救的事工，而是因为这是圣父神所愿的。意味着神的旨意比拯救世界更重要。所以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总是寻求天父的旨意。众所周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也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愿，而是按照父的旨意。耶稣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而是顺从神的旨意，走神想要他走的路，顺从了神所说的方法，走了神愿让他走的路。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在寻求主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先定下目标和过程，把寻求主作为达到目的手段。例如我们会对神说，神啊，我现在开车要从首尔开到釜山， 求神确保我们沿路不发生意外事故，尽量走不拥挤的道路。如果有什么阻塞，请提前告诉我，让我避开，可以走另一条路。我设定了去釜山的目标和开车前往的过程，这所有的目标和过程都是我定的，而把主的能力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但神可能让我们去光州而不是釜山，或者也可以告诉我们去江陵，也有可能告诉我们不要开车，坐飞机去，或者告诉我们让我们坐火车或快速公交。也许为了加强我们的健康，可能会告诉我们在某段路上下车行走。如果我们坚持去釜山，坚持要开车，那么就如同自己坐在了神的位置上一样。如果为自己或者为子女、孙子、孙女的未来祷告的时候，有可能会说：“神啊，我或者是我的儿子、女儿，或者我的孙子、孙女，一定要去医科大学当医生，那就要好好学习。求神让他只专注于学习，除了学习之外，其他的都不去想。”如果不能当医生的话，也请他当一个兽医吧，与这样的祷告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神说让他当葬礼师，要怎么办呢？或者说神让他做牧师，你要怎么办呢？并不是说为自己、为子女、为孙子孙女未来祷告是错误的，而是说一切都由自己决定。神只是沦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或助手，那么这样的方式是错误的。神不是擦拭阿拉丁的神灯就会出现的精灵。如果像这个精灵说，送我去济州岛吧，请摆好像满汉全席一样的饮食，那么精灵就回答说好的，之后做完就会消失。但是我们所信的神，为了让我们在我们人生路上不至于跌倒，他不打盹也不睡觉，神是守护我们的，不至于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月亮伤害到我们，是从现在到永远，永远守护着我们的神，守护着我们的出入。耶稣对魔鬼的第二个试探回答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句话是引用《生命记》的话语，《生命记》六章十到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 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是并不是他们所建造的，是又大又美的城邑，装满了他们并没有装的各种美物，还有他们得到的水井是已经凿成的水井，他们所得到的葡萄园、橄榄园也不是他们所栽种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作为，那是神向他们要求的是不要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耶和华神是祭血的神，所以要求以色列人只爱耶和华神。也就是说，他们在迦南地上得到的是手段，爱神、向神敬拜神是目的，但是以色列人却把这两者反过来了。他们的目的是在迦南地上吃喝有余、生活富裕，为此他们作为手段利用了神，而且他们也拜了偶像，结果如何呢？他们在最应该享受神恩典的应许之地，却过着非常悲惨的离开恩典的生活，因此国家分裂为南北两部分，最终南北两国都导致灭亡，经历了本不应该经历的悲剧。试探过耶稣的魔鬼同样也会来找我们。可能有人会说，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并不梦想拥有天下万国，但是我们想得到眼所看见的，我们所拥有的欲望极大化，那就是世界，这是属于世俗的价值观。我们想拥有比现在更多一点的东西，想坐在比现在更大更高一点的椅子上，想要享受比现在更大一点的声誉，这些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名声和声望，我们想要得到的更大，也就是想要拥有天下万国。为了引诱我们有更大的欲望，我们身边总是有魔鬼让我们难以拒绝的诱惑。韩国的电视剧《鱿鱼游戏》的第一个游戏《木槿花开了》中，作家回头看的时候，凡有动作的人都会被杀，参加的456人当中足足有255人死亡。刚开始人们在恐惧中说，我错了，钱一定会还的，很多人趴着哭，趴在地上，很多人伏在地上哭诉，救救我吧。还有的人说，只求他们放过自己。但是悬挂在空中的巨大透明的猪储钱罐里面，投入死者的生命价值每人1亿韩元，一共有255亿韩元奖金，而且那是一堆韩国货币当中最高面值的50000韩元纸币，人们眼花缭乱了，人们闭口不谈，只看着被照明照射的那个地方。那么开始有人面带微笑，他们从那里出去之后又回来参加游戏，因为这个诱饵 看起来又大又华丽，很难让他们放弃这个游戏。被这个诱饵蒙蔽了双眼，忘记了自己有可能会被杀，不顾一切地扑向那个游戏。如果不看该看的东西，而是去看不该看的东西，结果就会损害生命。神对生活在哈兰的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和侄子罗德一起移居到了迦南地。但是亚伯拉罕的牧者和罗德的牧者之间发生了争吵，原因是两人的家畜数量增多，那片土地上的牧草和水不够充足。所以亚伯拉罕对罗德说，我们面前有很多的土地，请你离开我。如果你选择左边，我会选择右边；如果你选择右边，我会选择左边。于是罗德向水充足、土地肥沃的索托玛地区出发了。那里是神只能审判的地方，因为那里充满了罪恶。之后神这样对亚伯拉罕说，创世纪13:14-18，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之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话语之后，上到高处，举目四望，向东、向西、向南、向北。他想，应该朝向一个比罗德选择的水更多的地方，草木生长更丰盛的地方，纵行东西南北，似乎要不分昼夜地走着、跑着向前去。但亚伯拉罕选择了敬拜神，而不是占领土地。换一句话说，我们向神举目，没有求神赐给我们东西，而是单单向神举目。所以前往索多玛的罗德，被认为是世人的代名词，而亚伯拉罕作为我们的信仰之父站在我们面前。亲爱的教友们，永远不要沉迷于眼睛所看到的。就算看得见的世界和世俗的价值观在我们面前似乎在屈膝自己的力量，我们也不要急于为了抓住而东奔西走，也不要为此抓住世界。不要忘记，我们应当举目服侍的唯有神，我们应当可以敬拜的唯有一位神。让我们在神赐给我们的生活现场过好神儿女的生活。只要我们向神举目，以神为目的，就能确定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在守护着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 扫罗王没有关注神的话语，而被牲畜和敌对的王的战利品蒙蔽了眼睛。他认为这些似乎比神的旨意更好，他走上了愚蠢的道路。魔鬼总是用看起来漂亮的、无法轻易战胜的作为诱饵，动摇和诱惑着我们，试图摧毁我们的生活和信仰，并迫使我们按照世俗的价值观生活。正如耶稣让我们看到的，没有被魔鬼统治下的所有王国的荣耀所动摇，并清楚地表明我们应该仰望谁，我们应该侍奉谁，我们应该敬畏谁。谁跟随耶稣的我们也应当如此。世俗的价值观似乎让我们拥有更多，无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看起来多么精彩，让我们不要忘记，那是妨碍我们走在真理和人生道路上的诱饵。我们应早在神赐给我们的生活现场中仰望神，神就保护我们不打盹不睡觉，白天不让太阳伤我们，夜晚不让月亮害我们，保守我们的出入从现在到永远。要我们享受并确认神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